虽然他是提了用那个 KD 啊，还有 Jordan Poole 两个人来换我的这个 Trae Young 跟 Scottie Barnes 这样，对啊，所以我是同意的嘛，因为我觉得我确实缺少一个 superstar， 对啊，就很不幸在这一周这两位球员都受伤了，所以好吧，我就带着我的 KD 继续好好表现了。
Hey, Let's Talk Fantasy， 我们是全球第一个中文 Fantasy Basketball Podcast， 小鹿们的球员数据分析中心，用数据看比赛，用数据聊比赛。我是 Let's Talk Fantasy 的小鹿 Jason， 还有今后 co-host 翔哥 and Wesley。
Hey， 大家好，我是小鹿翔哥。
Hello， 我是小鹿 Wesley。
哇，我们现在已经离那个我们 Fantasy Playoff 只剩两个礼拜了，今天是接下来要讨论是第19周，接下来20周21周就要进 Fantasy Playoff。 这个你们觉得你们现在都稳稳的都会进 Playoff 吗？
我应该每个门季后赛一定都会进啊，只是排名就有好有坏，对，而且我最近的战绩都是直掉啊，我最近整个球队状况都不是很好，伤病很多，然后可能我也没有最近比较忙啦，所以比较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丢捡球员啊，或是去抢球员啊之类的。
我觉得我最近也是一波伤病潮，就当刚好我想说有一点空想要多开始认真的时候，发现我需要做很多事情，因为一直要丢一直捡，一直丢一直捡，这样，因为伤病现在伤病太多了。为什么
自己有一个盟也是一样，就是之前那个这个盟16队，然后可是我的那个 Levin 受伤，然后就整个就一蹶不振，然后后来前一阵子那个 Capella 也受伤，所以两个主力受伤，我马上从第一现在掉到第六，现在在力挽狂澜之中，这一直
希望不要八队，
取八队，对，
八队，
对，因为16队嘛，所以取八队，所以对啊，可现在就想要止血，希望不要掉出去。那我另外一个公开盟那个我们的那个小红上来的公开盟，我现在也是在。之前这个盟就是一开始就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也是一样，我是上一开始伤病比较多，那现在终于大家陆陆续回来，所以现在在拼第八名的，希望这个吊车尾进去。对，
我这边其实我其实就是前面几个比较好，然后后来就是伤病一些影响才开始一直往后掉，然后都没有怎么大败，可是就是可能那种4-5 4-5，然后就慢慢一直掉下来的。对，我现在也是在第六、第七在徘徊这样。
我看一下我的，我其实成绩还蛮整齐的。我刚好我玩了五个盟啊，现在是1、2、4、4、5，都还有在前五名呢、啊。
哦，那还蛮强的。
所以季后赛，不过 VIP 四盟只有十队嘛，那我排在第五名，对啊，就还好而已啦。对，而且其实大部分的只有一个盟是取哦，两个盟是取六队啦，其他三个盟都取八队啊，对啊，所以我进季后赛是还蛮稳的。而且像我觉得这种取八队的联盟，其实你不必这两周不必在排名上有太大的压力啊，因为其实你冲到前两名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对、啊、
对、
啊，
如果是取六队的盟，我觉得冲前两名就有战略意义了，至少你可以第一轮可以轮控嘛。
对
啊，因为季后赛这种一轮一周决胜负的这种淘汰赛，还是你多打一周还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啊。那周
有些种子队
被扫出去了。对啊，就是拼前两名种子队是很有意义的、啊，你可以轮空一周嘛，好好的安排你的球员，这样就节省一些 A 的次数。对啊，但是拼八队那个，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运气成分很重啊。对，像我每次我的公开联盟每次排在前两名、前三名，就第一轮就会碰到你的好朋友小鹿 Brady， 就被他打出去这样。对，所以。
你的 nemesis，
对对对，我的死敌，我看有今年会再碰到他。我现在在那个公开门，我是第二名嘛，对啊，他现在是，
我记得你是最后一个 pick， 然后你现在拼到第二名，
我玩到第二名了，对，
超屌的。
我这礼拜要被第一名的垫了，第一名的小人物垫。哦，Brady在第九名啊，这样子好像还，不过我觉得他有点危险诶、欸，他现在第八名是胜差是 13.5， 那他是17，对啊，所以他这两周要想要拼进来的话，
要拼进去，
对。他可能要加把劲了，要 all in 了。
好，那我们这一周是第19周，那我们第18周我们 recap 一些大事哦。今天首先第一件就是恭喜我们的 King James 拿到史上 NBA 史上第一位球员得到40000分的这个殊荣。因为他是超越 Kareem Abdul-Jabbar 嘛，
对对，我觉得我引用那个飞鸟大的、哦、我是讲其实体育的他的说法，就四万分怎么算呢、啊？你如果一季出赛80场，平均得分是25分，你要打20年呢才可以得到40000分，对
啊，
所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记录，
对
啊，我想在 NBA 的那个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是大家还在争论嘛，每次我们 5 for 5 plus 1都会问大家，其实 是还有争议嘛。但是我觉得以 Fantasy 角度来看啊，好的 LeBron James 是毫无疑问是 NBA Fantasy NBA 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啊，
对啊，
就是20年来累积起来的数据
撑很久，
绝对是，对，绝对是史上最强的 Fantasy 球员，
前无古人啊，对
对，前无古人，我觉得而且很有可能后无来者。以现在这个大家、哦、那球星们休战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对啊，我想如果以是 我们不知道，我可能可以找到那种 Fantasy 积分的排行榜，我觉得他应该是遥遥领先其他第二名的以后的球员。
我觉得很难啦，因为 LeBron 那一年好像是最后一年，就是高中生还可以进 NBA， 因为他也是那时候是高中生进，他没有打过
college，对对对，还要多打一年呢。
对啊，所以
我之后会恢复了，他们之后好像在讨论，就是对，
有听说之后会恢复，但是我觉得。也是
很难的，对，他这是
蛮有难度的。
对 ，LeBron 就是 generational player 嘛，就是真的是对一个世代就那么一个。
对啊，稳稳压吧，也许吧，二十年后再看看
好，我们先不要进他，我这对他现在才第一年菜鸟的。
不过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就是 valid 的时机在谈论，就是说之后如果 LeBron 或是 Curry 这一批退休之后，到底是 NBA 的扛棒到底是谁来扛？虽然说现在就是 Luka 就是 Tatum 啊，或者是 SGA 这种，还有或甚至 Jokic 这种都是怪物级等级的选手，可是他说真的，他们扛下了 NBA 这扛棒嘛，真的好像还是有点难。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要扛下这扛棒的球员，都要先去湖人一下。
我想我们从来不用担心这种问题啦，等这
几年看是没有啦，是啦，
对，有球员退下， Jordan 退下之后， Kobe 就会出来接棒嘛，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啦，我想永远都会有，对，篮球会一直在演进，现在打法跟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嘛，对啊，是还是会有新的球员一直出来，然后一直
哦，这不一定哦，现在联盟说要把这提前的
规则
防守要调回来咯，
可以用手中的 hand check 推人
然后没有 defensive three
对啊，
因为 defensive three 那时候那个 introduce 这个规则是因为 Shaq 嘛，因为 Shaq 太在禁区里面太有那个控制力了嘛，然后就是为了让他在那个禁区不要待太久才加了 defensive three。
哦，张伯伦是那个 goaltending rule，
对，
他禁区有放大，
对，他 Shaq 站在禁区就站满半个禁区了，
对啊，那 Shaq 都已经退休多久了，这个 rule 还在用，我就觉得很难，很烦。
你是只在玩那个 NBA Live 或是 2K 的时候吗？
没有，我自己在打球的时候，有时候打全场，然后我们那时候有请那个吹哨裁判的时候，然后莫名其妙有时候就被吹三秒那个防守禁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
太专业了。
啊、
我们在台湾打，我们都守区域防守，所以没有这个路，我都在禁区，我都在禁区不出来的。
对啊，就为了打区域啊，所以我说他们现在有这个 NBA， 如果真的要取消这个 defensive three， 那就等于说就是允许区域防守吧，就是等于说让防守可以
区域防守，
对啊，就让他增加一个就是防守的难度，我觉得这样也好啊，就是他每次像 NBA 球员，就是尤其是美国队的球员，哎，去打国际赛就遇到那种区域防守都不会打、啊，就是外线都练不准啊，我觉得多一个这个区域防守其实也好啦，我觉得就是等于说跟这个国际赛更怎么贴近一点的
接轨这样，
对啊
对啊，我这里就有点 sidetrack 啦，不过就是
对对对，
这也算是这一周的 recap 啦，就是 NBA 有在发布消息说他们可能会针对就是联盟的进攻跟防守做一些调整，是说看是不是现在普遍的球队跟球风都是太贴近于进攻端，所以他们想要更改一些规则，让就是进攻没有那么容易啊，或者是就是增加防守一点这种规则。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澳洲王 Patty Mills 被我们的那个
国际
老鹰
国际赛王，
对
啊，被 Waves 了，现在是流浪者，没有球无球可打在 NBA。
对，其实这一季他只打了19场比赛啊，然后也
是
他平均也是打10分钟啊，其实大概都是热的时间出来投投篮、爆爆篮而已。对啊，所以他在 Fantasy 影响是已经结束了、啊，只是看到这个消息，而且我觉得比较意外的是，就是像他这种。还是老将嘛，也算是在马刺队的时候很多季后赛经验。他不 wave 吧，我本来觉得会有球队可能想要拿一个空间来赌他看看嘛。哦、如果在那个3月1号之前签下的球员的话，还可以打今年的季后赛嘛、哦。但到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过了啦，所以都没有人签他。对，所以今年我觉得在 NBA 赛场上或者以后在赛场上看到 Patty Mills 的机会应该是不大了。对啊，所以我讲啊，这也是。他虽然从来都不是一个这种先发等级的明星啊，但是我 我觉得他在国际赛的表现嘛，或者在这个外线的这个表现，也算是一代名将了啦，所以这在这边就来纪念一下。
你听起来很感慨，
对对，因为我还蛮喜欢他的，他真的是一个疯狂射手，他在国际赛都是几乎都是只手把澳洲队的进攻扛下来。
是，不过 Pat Mills 其实在 NBA 也算是征战蛮多个赛季，他在联盟已经算是老将了啦。那之前他在去老鹰之前，他那时候是待在篮网嘛，那时候想说用一些
他的生涯高峰啦，
想说利用 Pat Mills 的一些影响力，看能不能让 Ben Simmons 打球认真一点。最后 Pat Mills 也出走了，Pat Mills 都放弃 Ben Simmons。
他在篮网那个球季，好像是他唯一在经常性的打先发球员了，不然他一向都是这个板凳暴徒的角色。
那同样老鹰这边也面临了另外一个 trouble， 那时候把 Patty Mills 放走之后才发现说，诶， Trae Young 现在那个左手手指头第就是算是小拇指啊骨折，然后现在要休息跟重新评估四周。那这个消息其实是在上周我们录音之后隔一天就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个 Trae Young 的消息还是提一下，因为这也算是第17周为第18周的一个大事。那18周其实还有遇上另外两个算是明星等级的球员遇到一个大的伤势啊，那同样都是左手 fracture， 大家 NBA 球员都是很常在用左手的，感觉骨折的都是左手。Russell Westbrook 跟 Scotty Barnes 现在都是因为左手骨折。那 Russell Westbrook 的伤势是说可能会有几就是 miss multiple weeks， 就是可能会有几周的休息时间，因为他还没有决定他这个伤势需不需要让他动手术。然后 Scotty Barnes 也是直接就说 out indefinitely 了，就是他也是左手骨折，然后直接就 out indefinitely， 所以他这一季要回归其实是一个大问号，因为多伦多基本上已经不大算是竞争的球队了嘛，所以 Scotty Barnes 很有可能就直接整季 shut down 了。
这里我要给那个 VIP 一 VIP One 这个盟里面那个接手翔哥那个球队那个小人物 Allen 帮他惋惜一下，因为他同一天 Scotty Barnes 跟 Westbrook 都在他队上，就同一天就正好都左手骨折，然后他对上还有 Trae Young 跟 Desmond Bane， 所以
我们、真的是太倒霉了。
对，我们帮他惋惜一下，因为他之前其实在我们这个盟一开始真的是也是竞争力很强，几乎都是排名一二，对吧、啊？现在也是敌不过伤兵的，因为他等于说前面大概四轮，不要因为我们是竞标了，所以没有说几轮了，就他可能大部分竞标花的钱在这个几个球员身上都现在都
全爆了，那个
全部
超惨的
一面倒。
而且现在交易时间也过了，你要交易出去丢不出去，就算是 Keeper 蒙都丢不出去了。
对
对啊，我觉得 Scotty Barnes 的状况手骨折这个我觉得应该至少是过去今天至少是要缺席4周以上了。对、啊、那现在 NBA 我们 Fantasy 的季赛剩下2周，季后赛顶多3周啊。对，所以而且刚才讲到暴龙队状况大概不会让他冒险回来打啦。对、啊、所以我觉得 Scotty Barnes 在 Fantasy 的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啦。如果你的 injury list 放不下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直接把它丢掉了。对，那替补上来，我觉得 Kelly O'Neal 蛮有机会的。他有可能，我永远忘不了他在火箭队那个最后那个 three season 奇迹的那个赛季。对啊，因为而且你看暴龙队的阵容，暴龙队现在就他们也没有控球后卫了、欸，他没有替补控球后卫，本来都是 Scotty Barnes 在对啊，都在控球嘛，在替补控球。他现在就三个这个大将，
那个控球后卫 Emmanuel Quickley 啊，暴龙。
对啊，
我说替补啊 ，Quickley
替补，
对，能够打个35分钟。对啊，那我觉得 Olynyk 是会传球的这个常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用、yeah. 又更有就用到他啦。对，因为我心里一直对他有期待啊，所以想说这好像就是一个又是一个机会。
他就是总是可以在季后赛给我们惊喜，因为就是
在
Fantasy 季后赛
最后几周，他那一年我真的忘不了，他帮很多球队拿到 Fantasy 的总冠军，所以大家可以记得。那 Westbrook 我觉得他的 Fantasy 影响本来就不是太大了，尤其在他去转任替补球员之后，而且快艇队阵容还是蛮深的，兵多将广啊，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补上他位置的是那个 Bones Highland 啊，但是我觉得补上 Westbrook 的位置、那个位置本来就不是一个时间很多的这个机会啊，那 Bones Highland 的球技也是充满缺陷的，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抢 Bones Highland， 反而是其他像那个 Norman Powell 啊，或是 Man 啊，好，这些比较我觉得比较有机会用得到的，如果还捡得到的话。
Westbrook 就是他的表现其实是基本上都是以板凳出发为主啊，但他其实大概都会打超过20分钟左右。那、
啊、但是他这期打22分钟多而已啊，对啊，只有11分、5.1篮板、4.4助攻， 那还是搭配很糟糕的这个罚球命中率嘛，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我是觉得他以他的现在的身手在 Stanley League 也是绝对不值得捡的。
他其实现在 rank 也是真的就是掉到大概150几名左右，
对，之后150之后了，所以
对啊，
影响是没有这么大的，
对啊，很可惜啊，这也是 former MVP 啊，可是他其实为了让 James Harden 可以有更多的发挥，他也是做了很大的牺牲跟让步啊，在这方面。
然后对我要回顾一个交易啊，我在这边郑重的跟那个小人物威廉皇道歉，就是去年
上节目道歉，
赛季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在我的那个小人物上来我的公开联盟里面嘛，对，然后他这交易是他提出来的，我觉得其实还蛮诱人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联盟这是一个16人盟，好，然后我选秀的时候我就是排在16顺位，这样就是运气了，我也没有要让大家这样就16顺位，对。那可想而知，就选到的都是很后面的球，我就没有一个超级巨星啦，对，所以我记得我前两轮好像就是选什么Trey Young啊、Scotty Barnes 之类，所以他就提了用那个 KD 啊，还有 Jordan Poole、两个人来换我的这个Trey Young跟 Scotty Barnes 这样。对，但那个时候 Scotty Barnes 其实表现得非常好了、啊，还没有在他下半季衰退啊，所以 Scotty Barnes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球员。对，只是我后来想想，
他现在基本上也是前十吧。
对，我觉得他明年下一季可能也都是第一轮的，有
第一轮
的选择。
Scotty Barnes 的成绩，
对，但是大家知道 KD 就是 KD 啊 ，KD 的地位是无法取代啊，他是这个已经是常年、这个、
健康的 KD 绝对是也是第一轮，
不用太健康，他已经是常年的超级巨星了嘛，他的这个稳定度就摆在那边嘛，对啊，所以我是同意的嘛，因为我觉得我确实缺少一个 super star。而且我也不知道 Jordan Poole 后来会烂成这样了，所以我就同意了、啊，欣然接受这样，对啊。但后来中间可能在赛季发展下去，我是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吃亏一点的、啊。Scotty Barnes 还是打得不错，崔杨也是维持不错的水准嘛。
你手上变成拿了一个 Jordan Poole， 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Jordan Poole 就是一个
极乐
P 呢，对啊 ，S 对，所以就没有用啊。要不是实用的梦梦，我真的会考虑把它丢掉、啊。但是想就这样，我是到现在还摆着啊。对啊，那这个交易一开始看起来伤病风险完全在我这边嘛 ，KD 就是一个最大的这个伤病风险啊。他过去几年都出赛数都受到限制啊。那反正 Scotty Barnes 跟崔样其实算是相对健康的嘛。哦、他们大概都有70场以上的这个的期待、啊。对啊，就很不幸在这周这两位球员都受伤了。对啊，所以好吧，我就。带着 KD 继续好好表现的，
明明就是想偷笑。
对，我没有很擅长交易啦，但是这个交易现在看我真的是运气比较好。
没有，我觉得这伤病真的是很难预测的啊。我觉得如果在没有伤病之前，其实 Scotty Barnes 跟 Trey Young 这看起来也都是非常能够
对他们其实在
拿来换 KD 的这种
算是相对健康的。
对啊，而且 Scotty Barnes 今年打到前十我觉得真的已经没有话说了， 他跟 Kevin Durant 基本上是同一个等级，我觉得
对，他只有下半季的那个外线比较不准、啊、他上半季外线超级准的、突然变成一个射手，
因为他的 helps 都走了，所以大家需要投很多球。
不过我这边我也有一个感想啦，就是 NBA 球员这个、每一季之间的出赛数我觉得是真的是随机的、啊，那个我觉得这种过去相对健康或相对不健康这个历史，你如果在选秀的时候纳入考虑，其实是就是充满变数的啦。
嗯，
对，真的球员受伤这个真的是一个随机事件呐、
啊。除了 Ben Simmons，
对啊，像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这一季，我之前应该可能有常常推荐，我在 Sleeper 有推荐那个 Tari Eason 嘛。
嗯，
对啊，他上季新人球季他打满82场比赛，他没有缺赛。
对，
对啊，那这季
就今年，
对啊，我有一
他的 lower leg 一直到现在都回不来。
对啊，对，都回不来啊。他在受伤之前表现也非常好啊，他是一个有很多防守数据的球员嘛。
他正准备要起飞了吧？我觉得那时候，
对啊，
在受伤之前，
22岁正年轻嘛。他这季到现在只打22场比赛啊，整季大概不会超过40场嘛，就让他回来之后。对啊，所以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数据在他受伤之前他那个数据感觉已经就是好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对啊、
就是、
对对，是非常好用啊，他真的对啊，
然后就突然受伤然后就回不来，
超级火锅嘛，对啊，所以真的很难说啦，像你看九 MB 前两三季我还说他比亚尼才健康，大家不要忽略他，结果他就是受了大伤嘛，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当感想到参考啦，其实真的过去的伤病史我不见得代表未来， 另外一个例外也是篮网队啊，就是那个 Mikal Bridges， 对，他是真的不会受伤。
篮网有两个极端，对不对？
对，有八十二场就打八十二场，有八十三场就打八十三场。
Mikal Bridges 是钢铁人。
对，但是其他人我觉得真的是真的只能当做参考啦，不要，我觉得在选秀的时候不要太把这个、哦、当做第一考量。你看这季快艇队的科怀跟 Paul George 这些出赛数都蛮多的嘛。
没有，我觉得伤病历史可能最需要看的是 ACL 啊或是 Achilles。 我觉得这种，因为你通常你如果 ACL 或是 Achilles 这种，你如果一只脚受过伤之后，你可能另外一只脚就会在打球的时候就会多用一点力，因为你会不想要让受伤那只脚再次受伤，最后反而造成另外一只脚的负担，让另外一只脚变得容易受伤。我觉得 ACL 跟 Achilles 这个是比较容易在同一个球员看到就是类似的伤病。我觉得其他的话是都，我觉得是都不好，就是比较变数比较不一定。不过这也是在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做那个七系 VIP 七系 ranking 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把球员伤病当作考量啊，就是以他是什么样的身手就是什么样的身手。
你这就是做那个 EA NBA Live 这个心态。
对啊，那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是那时候是 tester 嘛，我看我那个 producer 他们在给那个 player rating 的时候，他们也基本上你不会把那个伤病做考量啊，就是
对啊。那时候我还想用魔术队啊，魔术队很好用、欸、有 Green Hill 跟 Tracy McGrady 超级好用，但是真实赛场他们不会同时出赛。
对啊，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伤病更新，因为其实要进入准备 Fantasy 的 Playoff， 现在遇到很多，现在这一周其实看到还蛮多伤病名单，让我自己替我自己的阵容都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反而就是每次在介绍这些伤病名单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准备这些功课的时候，我都先看说是里面有没有我的球员。那首先第一个是 Onyeka Okongwu 啊，他现在是脚趾头受伤，那现在听说他已经穿上他的 walking boots， 这不知道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不过他们说至少还要两周后重新才会做评估，所以我觉得 Okongwu 现在基本上在一般 standard league 要 keep 其实也是有点辛苦了。
哎，这我这季也对他寄予厚望啦，不过现在回头看可能会是一个让人失望的赛季。 Capella 也算相对健康、欸、也没有被交易掉啊。对啊，所以 Okongwu 在出赛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啦，然后现在又受伤了。
对啊，我觉得 Okongwu 在没有受伤之前，其实大家也都是一直在期待，就是说 Capella 会不会被交易，或是 Capella 会不会受伤。那结果在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Okongwu 自己就受伤了。
对啊，他是一个 Permini 的这个表现很好的 Permini 的怪兽啊，所以大家对他会有期待嘛。
对，现在替补的变成那个 Bruno Fernando。
哦对耶，去年有聊到几次 Bruno Fernando 这个球员。然后再来是 KP Kristaps Porzingis， 他其实这一季其实蛮常出现在这个伤病名单，因为这个基本上他也是有这个伤病历史啦，所以他其实这一季相对来讲算是健康啦，他打了蛮多比赛，但是有几场都是我觉得有伤势而休息。那这次他现在也是因为 quadriceps， 他就是那个也是大腿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肌肉、哦、四头肌，就是伤势，他目前状况是 day to day， 所以他可能也是时不时会因为这个伤而休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Ben Simmons， 他说左脚有点酸，所以他就要休息，所以这边 Ben Simmons 的伤势目前是 out。然后在篮网队这边 Cam Thomas 脚踝伤势也是 out， 然后再来是 Seth Curry 脚踝也是 out。 他其实到黄蜂队其实没有打很多比赛哦，那时候第一次穿黄蜂球衣出场之后打了几场就受伤了。然后 Cody Martin 这边也是因为左脚踝、也是 out。 然后前几天 Brandon Miller 因为背伤、没有打，那今天好像后来有回归，明天好像听说会回归。然后再来是 Patrick Williams， 现在好像就是确定，因为他决定动手术嘛，所以确定是 out for season。 然后 Donovan Mitchell 是膝伤 day to day。 然后骑士队玩家现在如果拿到，就是想说通常 Donovan Mitchell、受伤的时候就会去捡 Caris LeVert， 然后就 Caris LeVert 也因为那个 elbows 现在 day to day 伤势，所以、Caris LeVert 就变得也是很不好用。然后再来是 KCP、个人因素 out。 然后再来是勇士队的 Brandon、Pozinski 是膝伤 day to day。 然后 Andrew Wiggins 突然在前几天之后因为 personal reason 一直都有 都没出赛。然后我记得 Kerr 好像就是说，就 Wiggins 他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他现在这个 personal reason 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好像也不知道说他会 out 多久。那好不容易在这个后半赛季有打回一些成绩，就又突然消失了，我真的是不知道 Andrew Wiggins 到底是在搞什么。然后Steph Curry 这边左膝 day to day， 然后刚刚 Tari Eason 刚翔哥那边有提到，就是 lower leg 受伤，然后结果 coach 出来讲说现在是就是还是没有回归的时间，所以这边也是不知道会还要再休息多久，他上次在目前为止还是 out。 然后那个 Zubac 感冒 day to day， 然后还有Gabe Vincent 膝伤还没有回到球场练习，然后 Jerry Vanderbilt 同样是脚伤，然后也是没有回到球场练习，然后再来是 Jaren Jackson Jr. 他也是大腿 quadriceps 的那个伤势，现在也是 out。 那现在这边 Jaren Jackson Jr. 也是同样面临一些不知道就说这个赛季他到底还要不要代替灰熊帮他打完，还是会增加他的这个伤病风险。那 quadriceps 其实通常就是一个好像是比较容易拉伤或者是酸痛的这个一个肌肉，所以可能真的后半赛季 JJJ 会时不时的休息，我觉得我反而会到 playoff 的时候也会非常难用。然后再来是同样是灰熊队的 Brandon Clark， 他是 Achilles 伤势，那今年因为 Achilles 伤势当时以为他是 out 整个赛季，那最近有一些伤病更新，就是说他开始在做一些有碰撞的训练了啦，所以不知道他会不会回归。不过他如果回归的话，可能真的也是 streamer 等级，能用的话应该也是 streamer 等级。然后再来是 Kevin Love， Kevin Love 这边是脚跟受伤，目前是 day to day。 然后 Tyler Hero 他的膝伤那时候好像也是膝盖有拉伤一点点，那不知道有多严重，但是已经缺赛四场比赛，目前为止是 out。然后再来是 Chris Middleton， 他也是脚踝伤势 out。 然后 Anthony Edwards 现在是那个上次有一场比赛的时候然后有点扭伤他的脚踝，那他现在只是说左脚踝有点酸，那目前是 day to day。 然后再来是 Kyle Anderson 膝伤 day to day。 然后在尼克队这边那个 OG Anunoby 他有一些新的伤病更新了，我其实等这消息等很久，他是因为他是那个手肘受伤嘛，然后那时候说大概要3到5周，然后现在听说是已经 clear for non-contact activity， 就是说至少就是在无碰撞的训练是已经可以开始做就是手部的训练了，所以这边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持有他到季后赛，这边要观察一下。然后雷霆的 Jalen Williams 膝伤现在是 out， 然后费城这边 Kelly Oubre 肩膀受伤 day to day， 然后 D'Anthony Melton 背伤 out， 然后再到太阳这边 Nasir Little 膝伤 out， Eric Gordon 同样也是脚部的伤势 out， 然后再来是拓荒者这边也是很多个球员 out 了，像 Jeremy Grant 他也是 right quad soreness， 就是也是大腿伤，然后 DeAndre Ayton 是手部伤势 out， 然后 Scoot Anderson 他是也是脚大腿的伤势那边听说至少客场的3场比赛他都不会打。然后 Malcolm Brogdon 这边也是手肘也是听说是有在 progress and recovery， 就是有在复原中，但是还是 out， 所以这边基本上拓荒者的这个主力球员全部通通都不打了，所以这边也可以考虑做个拓荒者特辑。然后再来是De'Aaron Fox 膝伤 out， 然后 Walker Kessler 脚伤 day to day， De'Aaron Fox 是 day to day， 然后 Walker Kessler 也是 day to day， 然后再来是爵士的 Jordan Clarkson 感冒 day to day， 然后最后是 Bilal Koulibaly 是那个骨盆这边伤势是 out。 对，我觉得看了这个这一周也是很多的伤病，然后尤其像 OG 的 Nunobi 现在好不容易有那个伤病更新，这也是在我的 在我的 injury list 上面做了很久。然后拓荒者我觉得是很可惜，是因为拓荒者这边他 suppose 他们的季后赛赛程其实是不错的，就当初选场说这些明星球员没有被交易的话应该可以在季后赛拿来用，就现在还没有打季后赛，全部通都那个通都受伤了，现在反而是要捡拓荒者的球员都是在捡福袋了。
拓荒者尊这一两天呢、啊、跟那个灰熊 back to back 连打两场，感觉好像是 G League 大对决，
是的，
最强的变成什么 too many 那 Camara 汪六汪六的那个最爱的最爱的，就他在球场上、啊、变超强了，因为对手都是什么我名字可能都叫不出来的灰熊的，
因为 NBA suppose 是球员明星的比赛，然后就。你现在这两队打的场上的球员大家都快叫不出名字。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他们两个 back to back 打，真的我觉得是在最近那个 NBA 收视率最低的两场比赛吧。那我觉得也是辛苦他们了啦。那这边就是大概这一周的那个伤病更新啊。然后再来是我们那个 Let's Talk Fantasy Q&A， 这应该不算 Q&A， 不过这算是啊、我们那个公开联盟里面就是有发生的一些交易那个新闻，那我们那时候有小人物上那个我们的群组去 po 这个交易，然后想说去请那个我们的联盟长裁决一下这个交易公不公平哦。那我先自首，我是那个这次这个交易里面2-1里面投那个同意票的那个一票。那这个交易里面其实这个 package 里面有 Terry Rozier、Tyler Hero 跟 Keldon Johnson 换 Anthony Edwards 跟Ayo Dosunmu。 然后我那时候我在评估这个交易的时候，因为这个其实在这个交易发生之前，其实同一个玩家里面有丢出过另外一个交易，那上一周我们没有特别讨论这个交易，是因为当时的交易 package 是那个 Tyler Hero 加 Josh Giddey 换 Anthony Edwards 2-1，那基本上我们那时候拿来那个节目群那个主持群讨论的时候是3-0直接就是reject 了。那这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它改变了一下它的这个 package， 那从2-1变成3-2，然后3-2里面的球员包括了 Terry Rozier。 那在这个 package 里面也多出一个很有趣的球员是 Ayo Dosunmu。 那 Terry Rozier 这边其实是我那时候我在看这个交易 package 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想说哦 Terry Rozier 是大概已经算是前40前50的这种球员了，然后拿去换Anthony Edwards 大概是前30左右球员，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争议性。那 Anthony Edwards 是比较强， Terry Rozier 也比较弱，然后 Tyler Hero 加 Keldon Johnson 是不是大于 Ayo Dosunmu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是这样看，然后想说这样子光看的话在14人盟的这个队的话，因为是3-2嘛，所以只有会多有一个人会多一个空位，那我说那如果这个是14人盟的话，他的 free agent 我那时候看了一下他们的 free agent，大概最高排名是 Obi Toppin， 那 Obi Toppin 进去加入在这个 package 的话会3-3的话可不可以过。那 Keldon Johnson 在这边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那个 pair package 的 mix， 因为 Keldon Johnson 一开始是 drafted， 然后 Ayo Dosunmu 是刚好在最近的表现打得蛮好的，然后打到前60，所以我觉得这边因为这边刚好几个球员的那个 ranking 其实都算是浮动蛮大，因为 Terry Rozier 之前是很在交易从黄蜂到交易到热火之前他的浮动 ranking 就是基本上大概从前40变大概只剩50-60左右，然后 Tyler Hero 是去年的时候他其实他还是在前80左右的球员，但是因为今年因为伤势的关系他慢慢掉，一直掉到好像也是100名以外了。然后 Keldon Johnson 其实一直都是在150左右的排名徘徊的球员，那 Anthony Edwards 今年是直接一开始的时候是大概就是第三轮左右啦，大概36名之前的球员。那 Ayo Dosunmu 一开始大概不会在150名的这个名单里面，反而是从就是 Levine 受伤之后开始比较有增加他的这个时间跟那个持有率。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我觉得Terry Rozier 换 Anthony Edwards 那时候我先看1-1可不可行。那通常我想说以联盟长的身份看的话通常是尽量让交易通过嘛，所以通常我不会说完全公平完全的公平性去评断一个交易，而是说如果是不公平的交易的话差距有多大，如果说是太大的话会整个影响联盟的话，那当然就是直接拒绝。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 Terry Rozier 换 Anthony Edwards 可能可以，然后 Tyler Hero 加 Kelton Johnson 换 Adeyemi。 Tyler Hero 如果说不是因为受伤的话，那可能我觉得 是也是可以的，所以我那时候我是投下了同意票这样子。那翔哥跟威斯，你们有没有要分享你们的这个交易的看法？
哦，好，我先跟小鹿玩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公开盟的这个审核 的机制啊。对，我之前在讨论区有稍微讲过，或者在节目上来讲一下，就是对，因为我其实是雅虎，他预设应该是用那个联盟投票嘛，联盟其他球队投票。对，那我是一直没有很赞成这个机制啊，哦，尤其他之前的门槛非常低，是超过三分之一的其他球队的这个 manager， 如果觉得交易不公平的话，就可以否决掉这样。对，那我觉得是太低了，因为其实联盟内的话，其实大部分的球队都还是竞争的关系啊。那你看到你收到 email， 哎，有一个交易跑出来，你手痒一定会就直接按嘛，那个否决交易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就按下去很容易就否决掉了。对啊，那我觉得到最后常会变成是这种冤冤相报啊，就是反正大家都来否决，那整个联盟都没有办法做交易了。对，就是被否决的玩家也会心生怨恨嘛，那看到别人交易，可能也会有一些偏见这样。对，所以我们是改用这个联盟长的审核。好，但是我们现在公开联盟开的太多了，所以联盟长其实很多也好，哦，不见得有很多时间来看这个机制啊。好，哦，所以我们都是想说，哎，联盟发生一个交易，好，哦，如果玩家觉得任何一个玩家觉得不太公平的话，就可以提出来啊。我们不会预设去检视每一笔交易啊，我，哦，就提出来，那就我们三个会来投票啊。我们刚好也是基数啊，来投票决定这个交易要不要通过这样子。
没错，
现在是这样子进行啊。对，所以我想说应该是不太会有很离谱的交易通过啦。那当然我们一直也在检讨啊，就是我们这个评判标准在什么地方这样。好，第一个我们当然是针对这个就是球员，哦，就是交易的这个球员为主啦，就是只看，我们只针对这个就是交易包裹来评估啦。对，那如果来看这个包裹的话，我觉得我也是很感谢，就是，哦，这次跟刚才Jason提到前一次交易的两个玩家都是同样的玩家啦。那我觉得前一个这个包裹确实已经比前一个包裹要攻接近很多了啦。但我觉得这个症结，哦，我觉得就是像刚才Jason讲的，就是对球员的这个认的评估的价值，哦，每个还是会有一些浮动的标准啦。那像我觉得即使包含 Anthony Edwards，哦，大家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认知可能也不一样。对，像我来看这个交易最大问题是，我是给 Anthony Edwards 非常高的评价，哦，因为他是一个在上升进步中的年轻球员嘛。对，他这季还是一直在进步哦，我们看他这个，如果我们看他比较，他算是稳定的先发啦，他可能比较没有像 Terry Rozier 或者像那个 Terry Hill 这样的问题。他过去30天好了，哦，30天算是一个比较长的区间的嘛。对啊，他平均数据是 29.3 分 ,5.4 个篮板，哦，4.7 个助攻 ,1.4 个超截，还有 2.8 个三分球，哦，而且他的投篮命中率是4成7，其实以后来说算蛮不错的。那罚球是8成43啊，罚的又多嘛。对啊，所以是非常有价值啊，我是把他价值看得非常高，他这样的排名是第16名的，啊，哦，等于是稳稳的是第二轮的球员啊。对啊，好，那另外我觉得像 Terry Rozier 跟 Tyler Hero 的问题是说他们确实比较不好评估啦，哦，因为 Terry Rozier 是他转队嘛，哦，他到热火队之后，当然这三场比赛表现是有比较好啦，受伤回来之后看起来是有比较好一点，但他受伤之前其实打得很糟糕啊，就是好，那个时候也出乎我预料。我记得他转队之后，我是
因为他刚换队嘛，然后球队又有 Tyler Hero 在磨合。我那时候是这样看，因为那个 sample size 太小，他们一起打的比赛只有几场比赛，所以我有点几乎是忽略掉那个
对对
那个 stats。
但是我觉得你的评估还比较正确。我刚换，我记得我那时候评估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成绩会差不多啦，可能得分少一点，防守数据多一点。哦，但事实上不是啊，他刚换到热火队的时候成绩是有点崩盘的，啊，尤其是在这个进攻的表现投篮命中率变得很低啊。对啊，所以如果他是还是黄蜂队那个球员的话，那这个交易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哦，是有机会通过啦，哦，但他是我是在转到热火队之后他的这个，哦，成绩，我们看他过去，哦，30天其实包含黄蜂队的球的比赛他的排名都已经掉到95名了嘛，哦，但是我们看他过去14天的话，哦，那个时间是还不错，因为他现在刚受伤回来之后打得还不错啦，是有在第51名的。只是我觉得跟 Anthony Edwards 还是有一个蛮明显的差距啦。对。那在第二好，包括我们第二好的球员，齁，就是我记得这方第二好应该是 Tyler Hero 嘛。Tyler Hero 算是相对稳定啦，齁，当然他也是会有伤病的困扰啦。但他充其量也是一个我觉得大概在最好，我们看他，齁，整个球季他过去30天好，他是114名的球员，欸，其实也他的问题就是他只有得分跟还不错的助攻而已啊， 那他防守数据几乎是零，他其实几乎也不超球的。好，那火锅也
超级跟火锅基本上 Tyler Hero 身上是没有的。
对对，是可以基本上可以忽略啊，他也不上罚球线的啦。对啊，那过去14天他大概是83名，这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大家对他的认知啊。那整季看起来平均的话也是83名的、啊哦。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80到100名左右这样子的球员嘛。好，那你说80到100名球员，那再讲 Keldon Johnson， 我觉得我对他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把 Keldon Johnson 撇掉不看的话，
对，我对他是
非常非常失望，应该是看 Terry Rozier 跟 Tyler Hero 换 Anthony Edwards 跟 Ayo Dosunmu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 Keldon Johnson 有点算是补强的那种，就是凑合的那种数字吧。
对，刚才提到16人猛啦，但是我要讲的是
14人猛
嘛。对，他的数据，你看他过去14天也好啊，哦，30天也好，他数据惨不忍睹，他平均得分是只有12分，哦，3.5 个篮板，2个助攻， 1.6 个三分球，然后投篮命中率 43%， 进攻效率很差，那超级跟火锅也是很少啊，是排名是在195名的。哦，这其实你如果16人猛，我觉得还可以讨论。14人猛，你14乘以13是182嘛，所以其实他就是 FA 的球员啊。哦，他有没有付他，我觉得对交易是没有影响的，对啊。那你用 Tyler Hero 加好，哦，加 Terry 自己换不换到 Anthony Edwards，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重视 Anthony Edwards 这个球星的价值啊，因为你玩 Fantasy 你是没有办法去好，哦，去架上随便拿到一个球星嘛。哦，那二换一，我觉得你都是要。如果二换一要通过，你这两个球员加起来，或是用二换二，你用比较中等的球员换最好的球员，你这两个球员加起来的成绩要比最好球员要好很多，我觉得才值得换。
我觉得其实这个有趣的一点是 ，Anthony Edwards 那时候上礼拜我们在看他的时候，其实当然你刚刚讲前16名是对，可是如果说拉长整季看，或是因为他上一场比赛拿下只有9分，因为他那天去看他儿子出生，那场比赛把他的那个 ranking 又拉回30几，现在变成说我比较在意的是50几的球员能不能换到30几的球员。如果说单纯 Terry Rozier 跟 Anthony Edwards 一换一的时候，50几能不能换到
30几？如果是50几加80几换30几，我觉得还说得过去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但我还是觉得 Anthony Edwards 应该不是，他应该是前两轮的球员啊。对，然后还有一个球员没有讲到啊，就是 Ayo Dosunmu 了。对，我觉得他在这个给他挺位置解释好了，就是他在蓝冰受伤之后的表现应该是我觉得算相当不错的。好，哦，他甚至
前60了。
对对对，搞不好是这个交易里面第三好的球员。对，那如果你第一好跟第三好的球员在同一边的话，那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但我必须说这个已经比较接近了，哦，并不是像前一个交易这么一面倒了。
为什么你什么看法？因为我们私底下讨论这个讨论了很多东西。
对对对，
对，我们私底下那个我们三个人有个群组，然后我跟 Jason 其实讨论很久，从昨天这个交易我们否决掉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后续还有陆陆续续的讨论这个问题。那我的看法是，我也是我觉得这交易很可惜了。所以如果说这个交易，我觉得时间点比较不对。因为如果说这个交易是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前，那我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 Rozier 还在黄蜂，然后他在黄蜂缴出来的数据真的大概就是40几到50几吧，大概可能50几，然后有表现好的时候就逼近40几这样。所以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跟 Anthony Edwards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表现也是很火热，大概就是像刚刚翔哥讲，大概可能是20几，然后最差大概也有30几。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讲，我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 Rozier 跟 Hero 不同队的话，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偏偏现在就是 Rozier 被换到了那个热火，然后他们两个就是 Rozier 跟 Hero 正好都在热火队，两个又是打同样的位置，所以对我来讲说，对我来讲这两个加起来，比如说是能够拿出像Anthony Edwards 过去一个月的成绩，那就已经不错了。可尤其是像翔哥讲，我觉得 Anthony Edwards 是一个还在上升的球员。那我们当然不能说，未来几个月他一定还会跟过去一个月表现这么火热，可是至少就是他这一整季拿出来的成绩也是大家差不多在第二轮左右。所以呢，现在 Rozier 跟 Hero 这两个球员，我觉得 Rozier 到热火之后就没有他第四、第五轮的价值了。他的那个value 是之前我之所以就讲得很可惜，就是因为 Rozier 跟 Harrell 他们两个一起在热火的打球的这个 sample 也太小了，所以我没有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没有也没有办法非常正确的评估说 Rozier 能不能够恢复到黄蜂之前，甚至在黄蜂的比如说 90% 或 80% 的身手。那以目前的这个他的成绩来讲是没有了，他最近两场缴出来的成绩很不错 ,19 分5个篮板4个助攻，可是这是在 Harrell 受伤的时候，他正好受伤没有打，所以他等于说把 Harrell 时间也吃下来。那之后 Harrell 是我们是一定要预期他回来的嘛，就是他一定会回来热火打球的话，那他跟 Rozier 其实我以常理来讲他们两个就是会一定会互相消耗，就一加一不会，不要说一加一大于二好，他们两个一加一能够等于二的这个机会都很小，所以呢，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他们两个这个为得做如果说要 project rest of the season 的成绩的话，我觉得是跟他们两个在这个交易，如果被交易到热火之前是不能完全不能比较。那 Kevin Johnson 跟 Ayo Dosunmu 的比较都更不用讲了，对，因为 Dosunmu 在Levin 受伤之后就接替他上来打球，就等于说拿下了 Levin 的先发位，然后现在平均上场时间先发大概都是33-35分钟起跳，因为那个公牛说是板凳后卫很多，可是其实也还好，就在这个一连串受伤之后，现在除了控球后卫来讲，大家除了Javon Carter以外，也没什么人可以帮他们做替补。那Javon Carter有时候打他的那个成绩更不用讲，在 Fantasy 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德苏姆最近一个两个月了，大家从可能一月多到二月底现在到我们是三月初的，差不多就我们有两个月的 sample 来评估他了。那他的这个成绩一直大概就是在60，可能一月那时候一开始可能没有打，就是他的 counting stat 可能没有很好，可是你要知道整个一月 Ayo Dosunmu 的那个 efficiency 是非常的好，他是公牛队史上第一个一整个月打满球就是每场球都出赛，然后平均是 club 我们所谓的 club 180，就是50超命中率超过50，然后三分球超过40，然后罚球超过90，这是公牛队史上第一人。你不要什么 Michael Jordan、Scottie Pippen 来讲，全部都没有得到，就是有这个成绩过。所以呢，就是这个对我来讲，就德苏姆他对我来讲，虽然说是他是 free agent 捡来的球员，就是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有很有稳定的这种。一直有这个表现，可是对我来讲，他现在已经在 Levin 受伤之后，有这个两个月，大概差不多是多少20几场球的 sample 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可以，我可以相信拿这个来 project 他未来两个月，就是三月跟四月的成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强哥讲，他的数目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交易 package 当中第三好的球员，甚至你说第二好，我都不会太惊讶。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交易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就是一面倒，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这个我可能不大行，对吧？所以我就投反对票这样。
对，威斯刚有提到一点，就是我那时候我在看交易的时候，我虽然说我同意阿玉的数目现在数据打得很好，可是我有同时有提到，那时候我在跟威斯讲一点，就是说我同时有提到说。我把在交易 package 里面有 free agent pickup 的时候，我会把 free agent pickup 的这个重量比重稍微算低一点点，因为我会觉得说阿尤德苏姆他高几率是整个赛季的一个 free agent pickup， 那他有可能是这个 team A pickup 或是 team B pickup， 因为在 free agent pickup 里面大家都是 equal chance 嘛，所以我会把它当作哦。如果阿尤德苏姆对于 Team A 是有帮助的话，那可能就是当作是 Team A 在 Free Agent 的时候捡到了阿尤德苏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但是这种算是比较不算没有数据的依据的一个经验的感觉跟主观的意见啦。所以通常我们三个人即使我们在讨论这种交易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以我们个人的主观立场跟经验，再加上我们最主要还是以球员数据核心去判断这个球员的价值。但当然前面刚刚讲 Terry Rozier、Tyler Hero 像这种两个都是 combo guard 这种都是 point guard shooting guard 这种等的位置的球员，他们能不能摆在一起，能不能 work， 会不会等于 Anthony Edwards 或大于 Anthony Edwards， 这东西其实是我们很难去 project 说未来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说的准或是虽然说的不准都是会有变数的，因为历史上其实 combo guard workout 的机会也是有。你看现在 Bradley Beal 跟那个 Devin Booker， 或者是早期Bradley Beal 跟 Westbrook 啊，或者是 James Harden 跟 Chris Paul， 都是有这种 two guards workout 的这种情况存在。只是 Terry Rozier 跟 Tyler Hero 的这个 sample size 实在太小，他们只有打三场比赛，那前面三场比赛看起来是 doesn't work out， 所以我们这个组织群的投票的时候就是2-1还是把这个交易否决了。
对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嘛，因为我们也只能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评估球员到目前为止的成绩嘛。那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交易就是不大行了。那或许之后如果跟 Hero 他们两个人可以workout， 就是我们相信 sports chart 的能力，然后能够让他们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可是没办法，那如果说是在那个时间点这个交易再提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我们可以给过这样。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这个交易就是没有办法成立。对我来讲，就这个他们两个在一起场上的这个表现没有办法 convince 我说他们之后的成绩能够会有所提升，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就这三场球他们在一起打，就算我觉得就算是在他们这三场球就是 Hero 跟 Rozier 他们在一起打好，他们就算那两这三场比赛里面他们都打很好，这个 sample 也实在太小，他没有办法完全的 convince 我说之后他们两个一定不会成绩一定不会互相抵触这样。所以我一直讲，我开头就讲说对我来讲这个交易就是有点可惜啊。如果说是时间这个提出来的时间点是往前推一个月，那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说 Rozier 会被交易或者说会被交易到热火。那在那个时间点 Rozier 是先发黄蜂的先发后卫，然后拿出来成绩是23分，然后大概5个篮板4个5个助攻之类的话，那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那时候的表现就是有他的这个有他的价值。所以对啊，我觉得对啊，就是没办法，就是有时候我们交易就是提出来的这个 proposal 就会这样。像一个多月前德苏米尔只是刚刚在起飞，就像 Jason 讲的，他那时候可能他刚刚被一个其中一个这个两交易对方这个其中一队 pick up 起来，那你说你把他放在那个 package 里面，那我对他可能也觉得那这个只是一个 filling， 这样就是一个 filler 的球员，就是拿来填补这个交易，为了三换二，所以就是再抓一个随便抓一个最最最烂的车，就是从 FA 刚抓进来球员。可是以那时候到一月多到现在，这个杜苏姆已经是不一样的球员了，所以我觉得以再加上杜苏姆的话，就只会让这个交易的这个天平更倾向于这个Anthony Edwards 跟那个 IO 这一边。
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小人物做这个交易啊，不管最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也很感谢那个提出异议的那个小人物在这个群组里面 post， 让我们有很好的素材可以讨论。
我觉得这很有趣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样就是
对，
就是
在说明这种多换少的这种交易，这种其实相对复杂，比较难评估了。
没错。
OK， 那再来就是我们第19周的赛程，那个翔哥帮我们分析一下第19周的赛程，上周请一个礼拜的假。
对啊，好，那 NBA 到第19周的话，那其实我们先讲结论啊，其实每一天都是 streaming days， 对，就是他周一到周日，好，所有比赛都接在6到9场之间，整周比赛数没有比较少啊，他第19周有54场比赛，好，但是他分布的这个很平均啊，好，我觉得这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赛程啊。对，而且我觉得可以顺便预告一下，就19周到下一周第20周，甚至到 Fantasy 季后赛的第一周、21周，连续三周的赛程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摆明要让我们这些做 stream 的玩家要大显身手的机会了，就你的阵容每一天都不会放满，那你想要捡球员你也不会捡不到，因为最少都还有6场比赛嘛，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样。好，那大家可以去讨论区，我们讨论区看一下我的那个贴整理的附图啊， 那篮网队是毫无疑问啊，一枝独秀，他在第十九周出赛五场比赛、啊哦、那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嘛，因为 NBA 其实 NBA 是不会有这种、哦、连续三天出赛嘛、哦、或者什么五天打四场比赛这种安排啊。哦、所以五场比赛
把它排掉，不大可能会再有那个三天出赛。
对对对 ，NBA 是不会，而且没有，我据我所知也没有五天四战啦、哦、所以就是
对啊，
对，最多就是四天三战嘛、哦。所以最多就是五场比赛，就是你出赛周一、周二、哦、周四、周六跟周日。篮网队下一周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篮网队的球员对，那其他另外有16支球队是出赛四场比赛啊、哦，然后有13支球队出赛三场啊。好，那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安排，那13支球队就比较不利一点了，因为其他大部分的球队都出在4到5场嘛，所以你的这个、哦、13支球队出在3场，那个数据上就会比较吃亏啊。好，那我们直接看 back to back 的话、哦、那周一周二当然就是篮网队嘛、哦、那这两天的话是勇士队是没有出赛啊。那周二周三的话有老鹰、哦、魔术跟七六人也是连续两天出赛、哦、那灰狼队没有出赛。那周三周四的话是公牛、勇士跟国王然后连续出赛，那这两天的话黄蜂、鹈鹕跟尼克就没有出赛，那周四周五的话是热火跟灰狼back to back出赛，那快艇跟爵士这两天都没有出赛，那周五周六是黄蜂跟拓荒者啦，好，那六马跟国王没有出赛，那周六周日的话是篮网跟快艇连续出赛，好，那这两天是没有球队没有出赛，对啊，所以像你这样看听起来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赛程嘛，这两天、哦、连续两天都有 back to back 球队出赛嘛，而且除了周一二比较少以外啊，周二三又都是至少两支球队、哦、会连续两天出赛，所以其实都捡到球员了，而且不出赛的情况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哦、都至少、哦、不会有那种两天、哦、十几支球队没有出赛这种情况嘛，好、哦、像前几周常看到的。好，那像这样子建议 streaming 计划其实就比较单纯了、哦、比较单纯了，那第一个建议当然就直接捡篮网球员了，你周一就把它捡起来，就直接放到礼拜天嘛。一周有五场比赛，这还有什么、哦？还有什么更好的情况呢？那其他的话，因为其实其他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技巧啦，因为你大概就是只能像刚才提到的，哦，你球员连续两天没有出赛的时候就把它丢掉，换、哦、成是连续两天出赛的球员啊、哦，这样是唯一你可以只用一次 A 的，就让你球队增加两场出赛的这种状况啊、哦。大概就只能这样子见机行事了。好，这就是第十九周的赛程的分析。
对啊，因为其实那个越接近 playoff 的 streaming 越重要，像有时候有那种 back to back， 其实在一周的那个 pick up 里面其实都还蛮好用的，所以这一周其实也蛮多 back to back 的那个比赛，所以要多关注这些球队，那真的在 streaming 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那翔哥要不要再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如果说假设说现在要准备playoff 冲刺 playoff 的话，因为现在 fantasy 交易基本上已经 deadline 已经差不多截止了嘛，但要冲刺的话基本上就是从阵容这边去做 FA 的调整，你有什么建议说 playoff 这边要怎么准备吗？
哦，对啊，其实因为我们小人物联盟的设定都是在第21周的时候开始好举办 fantasy 的季后赛，好，所以19跟20周其实是已经是季赛最后两周了，哦，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稍微花点时间谈一下要怎么去准备啦。对，那第一个啊，当然很多准备可能是一种奢侈啊，你可能要先看你球队的这个战绩目前怎么样。哦，你自己已经在大概有两种情况嘛，你可能还在这个季后赛名单挣扎，假设你现在是第八名啊、第九名之类的，哦，你再取八队的这个联盟的话，那你这时候你现在就是你的季后赛了，哦，你必须要先拼进季后赛才有机会继续往上竞争名次嘛。哦，所以这两周你的调度就是要用季后赛的这种调度方式了。你可能就是要、哦、你要看得非常短线、哦、你要把你的 A 的全部用光、哦、然后或者是你这种球员，像刚才提到那些、哦、受伤的明星球员，你可能就直接要丢掉了，像 Trey Young 啊 Scotty Barnes 这种都直接就丢掉了，你就是要去换成是可以上场的球员、哦、你要去拼这两个礼拜嘛。对，那反过来说啊，如果你的球队是战绩维持的、哦、在前面18周努力啊，战绩维持的不错，都在前几名，看起来已经可以稳定的进到季后赛，那可能也没有什么竞争、哦、在这种六人季后赛联盟竞争前两名的这样的机会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两周你是可以反而是可以比较、哦、看得比较长远一点、啊哦、反而可以去布局一些好、哦、像那个 injury update 好、啊哦、像刚才提到也许什么 Terry Eason 快要回来了，你是可以捡来布局看看嘛，或是那个像六马队那个 Aaron Nesmith 一样，他
你确定你还要推 Terry Eason 吗？
我觉得如果你有余裕的话嘛，你 IL 也有空缺，你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去 花费一些 add 的次数啊，去做一些比较 长线的布局啊。好，你就可以捡那种季后赛好像有机会回来的这种球员嘛，而且回来之后会有贡献的球员，就捡来放着嘛。好，这两周他刚回来打得不好也没关系嘛，反正你现在的这两周你之前已经打下基础，这两周也不是特别重要啊。对，就可以看得比较长线啊。或者你球员受伤，可能受伤一两个礼拜，你也不要直接把它丢掉了。我觉得这是可以参考的一个心态啊。好，进到季后赛再好好的再回到这种很积极的操作嘛。
接下来如果说就是在就是季后赛名单边缘的那种球队，可能在这几周 streaming 真的就要认真一点，要确保自己能够进季后赛。因为不管是我们那个小人物公开盟或是 VIP 盟都是有奖励的啊，这个冠军我们前两年开始发奖励，我觉得奖励其实都还蛮不错，自己都还蛮想要的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 hotwire pickup 环节，我们要先推荐几个 hotwire pickup 球员吗？
好啊，我这边先来十人牙会啊，我今天就先讲一些位置会讲的球员这样。对，像第一口想推荐一下公牛队的那个 Andrew Drummond 啊。
Drummond
对，我觉得哇，我先不要先讲别的，我这个 line of the week 就要讲他。哦，他上周对到那个应该都要提示吧，是一个 double overtime 啊，是一个这个两度延长啊，哦，专门完全把握了这个机会，好好的
25个篮板嘛，
对，在他得17分哦，26个篮板球，哇，三个火锅，啊，对啊，在跟骑士队的这个常人再来一个好，哦，精彩的肉搏战呢，啊，这样，对啊，而且我观察到好像公牛队是最近是会拿他跟那个 Vucevic 其实都有先发
打双塔，
对，同时先发上场。对，那我猜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到那个像骑士两次嘛，还有对到那个灰狼啊，会都是禁区很强大的球队。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诶，禁区的这种超好看的。
对啊，好，那我们就来硬碰硬这样，那专门完全没有让大家失望，哦，他把握这个机会。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趋势去维持下去的话，专门他当然他表现非常不稳定啊。我觉得他这季平均只打大概17分钟而已啦，好，那是 8.5 分 ,8.9 个篮板，然后三个火锅有点意外啊，他其实强项是超节，他有一个超节这样子，对，
超节火锅我觉得他其实已经算，我记得他那时候在 Pistons 就已经有点 steel block specialist， 就是他在 center 这个位置可以拿下 steel block， 至少平均一个，所以他现在其实真的是因为出场数时间比较少，不然的话可以看到他更多这种表现。
对，但我觉得你看平均起来其实也没有太差，也不是不能用，而且我觉得现在他在他生涯这个阶段，他的这个用法优缺点都已经比较被固定了，他已经不会再一直失误了啦，简单这样讲，他以前生涯前期他会喜欢传球啊，比较
喜欢自己运球他在公牛还偶尔还是会脑中自己要从外线就要运球切进去，因为看到都会喷血嘛
但是你看他这季是 0.5 个助攻啊，1.1 个失误啊我觉得这已经收敛很多了，
对，
他也不太拿球传球，所以他也不太会失误啦，
对，
那他另外一个诟病的是罚球啦，那他现在因为不是进攻的主力啊，罚球 2.6 次还是命中率还是不好啦，罚进 1.5 个，命中率是577%，还是不太好，但是杀伤力有限啦，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是，哦，你如果真的球队需要篮板的话是可以考虑捡他啦，对，或者是如果你有玩那个啊，再强调有玩进攻篮板联盟的话，哦，他是进攻篮板 的神兽啊，神兽的等级啊，嗯，对，就可以好好利用他一下啦，对，那你看他现在在那个 Fantasy NBA 的持有率只有 51% 啊，我说其实还有一半的联盟都捡得到他，哦，是可以考用看，我觉得持有他是蛮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就是我们之前很喜欢推荐那个谁啊，那个 Nick Richards 嘛，黄蜂队的那个中锋嘛，说哎，他就是我就说他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安全牌，好，哦，给你这种，哦，十分十篮板很稳定的这个中锋数据，对，专门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他有时候会突然暴击啊，是什么26篮板。有时候又
抓平均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可是就是会
有对，又正常的时候可能又是什么四分五篮板之类的，对啊，那就会为你的这 fantasy game 带来很多乐趣啊。
我觉得就是要看一下，就是看一下他的对手是谁，公牛队的对手是谁。你看他公牛队未来这几场对 Sacramento、Utah 跟 Golden State，Golden State 就不用想了，他不可能让他双塔打先发，就这个对这个 Golden State。这种球来讲
速度不够快，
对啊，太慢了，对啊，所以而且那个本来就那个公司的先发中本来就追那个追梦了，所以就 不是那种就是高大型的这种的进去的这种硬汉的球员，对、啊、那像 Utah 的话其实也是啊，你说要他去对位 Markkanen 嘛，也不大可能，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就其实真的要看他对手了。你看像过去几场就是正好 Milwaukee 有 Giannis 跟这个 Brook Lopez， 然后 Cleveland 有他的双塔，然后 Detroit 也有这个Beef Stew 跟对对啊，就是所以上场时间就是比较多、啊，你看他打24 28 36分钟这样。可你看他在对之前像什么对什么 Boston 啊 New Orleans 这种，就是只有一单一个中锋，那个公牛队还是会以那个 Vucevic 为优先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就要看一下这个公牛队的对手，然后再要，然后如果你想要一直拥有他 stash 他的话，就是要有这个 expectation， 要调整自己的期待，对，就遇到这种单一中锋强的球队的时候，不要期待专门会有太爆冲的表现，可如果说真的又对到那种常人对我的话，那就是他可以缴出很好的成绩的。
好，那我再继续食人牙会啊！我记得上周为手推荐那个巫师队的 Corey Kispert 嘛，欸，那时候是放在那个 Wild Prediction 嘛，对，那我觉得现在他已经可以晋升到这个，哦，就晋升到我们 Howard Pickup，哦，因为他最近打的真的是非常好，对，他连续五场比赛得分都到双位数了。而且动不动就是好四场比赛得分超过20分呢，对啊，现在就俨然就是在这个13连败的巫师队里面的唯一的这个明灯的射手啊，
要给那个破一些压力啊。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季初对他比较失望的是他这一季其实上场时间还比较少，很奇怪，照理说他应该是要培养的新人，他上一季还打的比较多，对，但是他最近几场比赛是缴出这种 18.4 分四个助攻，3.4个篮板，好，3.4个三分球，还有1.2个超级的成绩，而且投篮命中率是48.5%，好，三分球是44.7%，都是很好的表现的。对啊，然后他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讲 Permini 的这个怪兽啦，他36分钟的这个表现是19.6分嘛，好，四篮板，3.3个三分球。对啊，
我觉得 Kispert 最主要一个原因是那个巫师签的破嘛，然后再加上那个 Danny Avdija 去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受伤，所以 Corey Kispert 去年打比较多时间，对啊，
对啊，只是我想说啊，我是希望巫师队这样连败下去，你就让真的表现好的球员上来打嘛，你就好好解放了 Corey Kispert 嘛，对啊，我觉得他还是值得培养的啦。好，所以如果你的球队需要得分跟三分球的话，好，我觉得是现在是可以捡他，他现在还是只有29%的左右的这个被持有率而已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是还蛮容易捡到他的，所以是可以考虑一下。
对啊，那 Kispert 就有点可惜啊，当初那个 Kuzma 的传言风风火火，啊，就我那时候想说，就如果 Kuzma 真的被交易的话，这个前场侧翼又空出很多时间 ，Kispert 一定是要去捡。对，可惜 Kuzma 还是留下来了，对，他不愿意被交易走，想要在巫师继续打，所以 Kispert 现在多少还是有压缩到他的时间了。不过他现在的表现真的值得这个教练给他更多的时间让他上场的，而且现在巫师已经超越了，超越吗？还是应该说跌落第一战绩已经那个输给这个 Piston 了。
They didn't want to become that team, and then they become that team.
对啊，没错。那时候，这是 Kuzma 嘛？对 ，Kuzma 他在那边 tweet， 就那时候活塞28连败的时候，他说啊，不知道就是有点看人家笑话，这个底下变笑话。
对啊，巫师已经14连败了，他前天又输，而输给快艇。不过比较一个警语是他那个就是 Danny Avdija 还是从脚踝上回来的，啊，所以 Corey Kispert 就会打的比较少一点，啊，对，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再观察下去啊。我希望巫师队可以赶快认清现实来培养他。
对啊，
巫师队下周也出赛四场了，
啊，没有，就像我说的，他要给破一些压力啊，因为他们都已经把破下放板凳了，对啊，破一定要给他一些压力，啊，不然他真的搞不清楚谁是老大，啊。那 Wesley 呢？你有推荐他 Y Pickup 球员吗？
我们刚刚讲活塞嘛，那就讲绕回来再讲活塞哈，就之前闹出打架风波，还被警察抓起来的 Isaiah Stewart， 我们的 Beef Stew， 对，这个是什么？现在 NBA 里面鲜有的这硬汉吧？去年跟 LeBron 这个 对
冲撞，
对对干的。今年又传出这个，在这个走道四处跟人家打起来，这样对吧？不过他现在竞赛回来了，然后回来两场其实都打很不错，上场而且他也是恢复打他这个等于说什么 stretch four 嘛，他是第一，等于说是他是个常人，可是他其实基本上是跟这个 Jalen Duren 一起上场的，
对对对对
的禁区搭配这样的，而且他的确是有他的这个。有他的能力了，
外线优势。
对，他有三分球嘛，他今年练出来这个三分球算是命中率不好说啦，可至少以我们 fantasy 来讲，算这个 counting stats 的话，就他三分球次数其实很不错，所以他现在
秘密武器。
对啊，所以他现在等于是个蛮鲜有的，就是有三分、得分、篮板跟火锅这个蛮奇怪的组合啊，所以对、
Brooke、
对于这个。
Lopez
对，因为
讲 Porzingis，
对 Porzingis 也是，对啊，所以就是算是穷人版的 Porzingis 嘛，对吧？所以他现在在雅虎的持有率 42% 而已，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之前也是蛮多人把他丢掉，可能就是看他这个被禁赛啊什么，所以就是把他当做 streamer 啊，之前的丢掉，所以说如果现在他在你的联盟之前有把他丢出来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考虑把他再捡回来，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显见的一个这个常人了、啊。另外一个显见的常人，就刚刚翔哥讲的 Kelly Olynyk， 那我就不多赘言了，因为他现在的这个雅虎持有率很奇怪，也只有 40%， 所以基本上
但是在我们的联盟都捡不到、欸、我刚才还特别看了一下
捡不到，对、啊，因为我们联盟，我觉得我们小人物的公开盟啊，这些其实就竞争还蛮激烈的，所以其实。对，我现在查一查，的确，就我自己玩五个盟都被捡走。可是如果说是你的这个盟可能还没有太竞争激烈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找一找，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有可能会是就是下半季的黑马这样。
我早在三个礼拜前，翔哥说 Kelly Olynyk 被交易到多伦多的时候，
你真的很棒啊！对我看就是那个 VIP 四盟，然后这是最有机会捡球员的盟嘛，这个联盟只有十队而已，对，结果还是捡不到。
嗯，就是被我捡走了，
花一块钱捡到抓门而已。
对啊，这就是我的这个 Hawaii pickup。
我这边的话，我这边推三个、哦。我这边第一个推的是那个 Royce O'Neal， 因为那个我们那时候讲说，那个 Bradley Beal 受伤的时候 ，Eric Gordon 应该要打很多时间，结果 Eric Gordon 也跟着受伤了
。
对啊，那反正
是持有 Eric Gordon， 好伤哦，这一半。这礼拜他第十八周，太阳队前面三天都没出赛。
对啊，基本上
Eric Gordon 还是
浪费掉了。对啊，
周末是 Back-to-Back， 看他都不会出赛。等我这礼拜直接让一个人。
可是你如果捡到 Royce O'Neal 的话，我觉得你就这礼拜应该就会很赚，因为其实 Royce O'Neal Royce O'Neal 的那个数据是还蛮全面的。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点打，真的是打出他应该要有，因为他就是那种防守型球员嘛，他就是打出他要有的那种韧性哈。那我觉得这也是太阳队还蛮缺的，因为太阳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防守球员的一个球队。
太阳队的这个他的这个摇摆人受伤的很严重啊，
对
面布克今天受伤了 ，Brady Beal 也对啊，
今天回归了啦，
回归之后又被好像被赶出去嘛，他就是没办法待在
场。对啊，反正我觉得 Royce O'Neal 其实在这种时候反而变得还蛮好用的，所以雅虎联盟持有率 33%， 我这边也是推荐 Royce O'Neal 可以去捡来在这一周的 Hawaii Pickup。 那另外两个球员其实这个都之前都有提过啊，其中一个是 Keontae George， 那 Keontae George 其实最近打的真的也还蛮不错的，因为不知道是因为 Jazz 开始要真的就是 easy play on 那个Jordan Clarkson， 因为我感觉 Jordan Clarkson 的那个表现有点蛮明显的在下滑，尤其是近两场比赛。当然他前面之前也都还算打不错，可是我觉得爵士队今年要进 play in 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现在跟第十名的那个 Lakers 好像也都还有五场比赛的胜差，所以我觉得爵士队应该是开始又要再重新把那 Keontae George 拿出来再练一练。那我觉得 Keontae George 其实他真的有上场的时候，然后加上他有那些上场时间的时候，其实都打的都算不错。我觉得算是如果今年 Stash 明年都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可以拿来 keep 的，考虑 keep 的一个球员之一啦。那我觉得他 后有点像是后世再重新，因为他前面之前有打一段时间都打得蛮好，然后后来突然就可能因为要进入交易了吧，所以就把他时间又往下调，然后现在又开始哎，好像交易结束了，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然后又把他再拉出来练，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这样子的分钟数跟他这样子的数据应该是可以维持到蛮后面的，所以这边 Keontae George 再拿出来练，那再提一次。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 Jaime Arquez Jr. 就是今年算是蛮打，一开始还打得蛮不错的新人哦，然后结果刚好在Tyler Hero 回来前，因为他之前 Tyler Hero 之前受伤蛮长时间嘛， Tyler Hero 回来的时候 Jaime Arquez Jr. 反而就是打得比较少，然后最近那个 Tyler Hero 又受伤了，然后 Jaime Arquez Jr. 又被拿出来练。那我觉得他高几率在 Tyler Hero 回来之前应该都会有不错的分钟数，然后因为我们在前半赛季的时候已经有看过他这些有持有这些分钟数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Jaime Arquez Jr. 应该还是可以再重新拿回那些表现的，所以这边是重新再推荐一次Keontae George 跟 Jaime Arquez Jr.。 然后再来是 Wild Prediction，我们最后 Wild Prediction 你没有推荐球员吗？
哦，对，我再回顾一下那个刚才讲到 Bradley Beal 好了，对啊，他是从受伤回来嘛，对啊，我在想可能教练就给他那个分钟限制，所以他可能快要到分钟限制的时候他就干脆跟那个 Jalen Green 直接把他铲倒这样，然后就被吹技术犯规就赶出去他是第两次技术犯规，他第一次是拿球砸那弹 Jalen Green 的头啊，他第二次干脆直接把他铲倒这样所以就被轰出去了，只打二十分钟，还蛮精准的一个分钟控制啊，七分两篮板跟两助攻，对啊，就哎，这失望啊，只有 Bradley Beal 玩家只能摇头而已。对，好，那在 Wild Prediction 的话，我要推荐的第一个是那个哦，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啊，刚才提到篮网队出赛五场啊，我就推荐那个 Darren Sharp，他是应该篮网队还算能够可以捡得到的球员啊，哦，对，那他。他这季其实表现的也没有机会也不是太多啦，他这季平均只出在16分钟而已啊，那他是得而且也经常会受伤啊，他得分只有 7.4 分跟 6.8 个篮板，他命中率不错啦 ,58.77%, 对啊，但篮网队大家知道篮网队战绩最近也蛮不好的嘛，他是现在是23胜36败啊，对啊，所以也我觉得也不会太超他们的这个先发球员啊，甚至他们可能有点有意识的在想要 tank 这样。对啊，所以就让他，我觉得会让他拿到更多的机会，好，加上这个五场比赛的加成啊，所以我觉得他搞不好可以，你换算成四场三场比赛的话，可能可以给你接近这种 double 的成绩啊。
哎 ，Darren Sharp 是Claxton 后面的第一候补中锋吗？还是那个 Dorian Finney-Smith 他们都会 share 到那个时间？
我没有很仔细看他的 rotation 啊，但他整体来说他还算是打得到球啦，好，在网队他最近还是大概都是打就十几分钟这样子稳定的替补的时间呢，啊，那就是有五场比赛这个放大的效果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其他的 好的球员可以捡的话，我觉得周一就可以先把他捡起来。
我最近是没有看篮网比赛，可是我之前看的时候我觉得 Darren Sharp 其实是就像你讲，其实是看到他打球的时间，然后他其实打的也都在场上时间都打得还不错。
对，他也有一点防守数据啊，他也这点火锅能力啊，所以算是哦，其他都是在篮下吃饼啊，好，算是还算是有点存在感啊。他出手不多啦，但是哦，上场时间没有很长，但是都是数据是还蛮稳定的，就是会有一些得分跟篮板这样，偶尔有一些火锅。那他是重点，他是一定捡得到啊，所以我觉得是在下一周第十九周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好，那最后还是要来一个这个灰熊队的这个福袋时间啊，哦，对，就是这一拜我要推的是那个 Jordan Goodwin 啊，哦，他们的这个，哦，不知道哪里找来的控球后卫啊，对啊，因为灰熊队就是啊，这季就是我觉得 NBA 里面受到伤病困扰最严重的一个球队啊，哦，他们阵容也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不稳定啊。其实一般来说我也没有很推荐灰熊的球员，因为他们球员会经常是这种突然缺赛，哦，可能市场比较小，他们就也不是很，哦，媒体专注报道的地方，哦，常常是有时候你捡了之后发现他第二天没有上场这样。对，哦，那像 Jordan
Ja Morant 没打基本上他们都没新闻了好
对啊，然后像什么有些比较有名的 Mark Smart 也是长期的受伤嘛，对啊，那 Desmond Bane 也是都一直在受伤的时间比较多嘛， 对啊，所以 Jordan Greene 他这三场比赛找到机会，哦，三场比赛他出赛时间都超过30分钟了，哦，当然他的数据我觉得主要还是集中在这种助攻跟超截上面，哦，就是这种控，哦，替补控球后卫的数据啦，对，哦，那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持续下去的，哦，他只要他的灰熊队不上场就算了，有时候会不上场，他上场的话他都是可以打蛮多的时间的，哦，就是趁着队友受伤的机会啊，对，所以我觉得是下一周他现在持有率也很低耶，我看一下他现在持有率也只有 12% 而已，应该是蛮容易捡到的，也可以来利用一下。
那 Wesley 呢，你有推荐的 Wild Prediction 吗？
我就来推一下这个暴龙队的 Grady Dick， 他其实我觉得就是当初这个他选秀进来的时候他是被誉为这一届就是最好的射手之一啊，就是这我们去年的这个因为今年这个新人这一梯里面，可是就他暴龙队可能就希望他先去G League 磨练嘛，所以他其实季初基本上都没什么上场，就上有上场的话也都是就是可能很零星的这种垃圾时间，那可能到现在交易大限过了之后，就是有这个球队上有这个空位空出来了，就把他从G League拉回来，那现在Scotty Barnes 又受伤了，所以等于说侧翼方面又有更有时间空出来。我觉得他过去几场其实打的就已经非常不错，像他过去四场没有三场得分已经超过就是两位数，然后三分球的这个表现也很好，就是而且他最主要他其实他的目前为止他的这个命中率真的很稳健了，大概都是固定的超过五成嘛，所以他偶尔也就是以他打这个空得分后卫来讲，也有一些篮板啊，然后一些助攻的数据这样。他的防守数据比较真的很少，大概偶尔会有个超球这样，跟火锅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所以他等于说就是最值钱的就是他的三分球跟命中率还有得分这样。所以我觉得以一个Wild Prediction 来讲的话，他现在这个持有率就 11% 了。那我觉得之后这个现在 Scotty Barnes 受伤，他拿到的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加稳定。他之前过去几场大概七八场比赛，他偶尔还是有时间打不到20分钟这样。我觉得这个在之后可能就应该不大可能会再出现。我觉得他们以现在暴龙就是也不大可能要拼 playing 的情况下，就他应该会开始就是练他的这个年轻的球员。那 Grady Dick 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值得观望的。
Barnes 受伤有大把时间要补，我觉得这边一定会有球员需要上场多打一点去补那个时间的。我觉得 Grady Dick 我也蛮同意的，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
对啊，另外一个我今天 Wild Prediction 都是讲新人，另外新人就是拓荒者的 Tumani Kamara， 刚刚之前有稍微提到，他是在拓荒者现在穿33号，所以被我们的汪六誉为新一代的 Scotty Pippen， 可是我觉得他的确啦，我看他托荒者今年比赛，我看过大概一两场，我觉得就是他 Tumani Kamara 他给我的这个印象也是就是很就是一个非常 hustle 的一个球员，就是非常拼命。然后你看他最近上场时间比较多的时间来看，的确是他的成绩大概就是围绕在他的篮板，然后得分，然后他有一些三分，他打身为车翼应该说前场的球员，就是小前锋大前锋这个 combo 来看，就是也是有一些三分球可以当 stretch four， 然后还有一些助攻表现这样。所以我觉得 Tumani Kamara，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他最近打最好的一场比赛就是今天刚刚打完是对灰熊。实际上，可基本上灰熊今天派出来的前锋，大概都是吉利，或者说是就是二跟 Tumani Kamara 都是可能二轮新秀进来的，所以就是 take it with a grain of salt， 怎么讲？就是要不要，就是可能要再看一下了，不要一头就是栽进去，就是把每个盟都加这样，就是他，我觉得是他是一个。以从现在到这个季末来看，可以有可能是 拓荒者也会非常想要让他多点上场时间啊，磨练他的年轻球员。
对啊，我觉得拓荒者这边需要做个特辑啊，因为我这边在 Wild Prediction 这边推了一个那个 Matisse Thybulle， 虽然他是 20%， 可是刚好在 Camara 之后也提一下他，因为 Matisse Thybulle 他真的是那个 Steel Monster， 你如果把那个 Stats 拉开来14天7天或是一个月，他都是那个 Steel 最高的那个球员。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联盟真的有缺到 Steel 的话，一定要把 Matisse Thybulle 捡起来。那过去几场比赛他的 Steel 大概都是五个超节啊，三个超节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其实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其他数据，他就是一个 Steel Monster。 所以雅虎联盟持有率是 20% 啊，对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Wild Prediction 里面把它捡起来。那另外两个球员我要推荐的其中一个，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就是 Taylor Hendrick。 那我觉得他的故事跟那个 Keontae George 一样，因为基本上爵士应该是要开始走向坦之路了啦，因为那个我觉得硬拼那个 play-in 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 Taylor Hendrick 基本上也是会像 George 一样被拿出来继续练。那我觉得至少啊，他虽然说他的那个持有率没有 George 这么高，但我觉得至少可以持续去关注他多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爵士在常人这边都蛮有眼光的，至少选进了一个 Kessler， 那现在又选了一个 Taylor Hendrick， 我觉得他在防守方面其实也有不错的数据，这边可以稍微观察一下。那最后一个是亚欧联盟持有率只有 3% 的 Mo Bamba， 这个我自己在 Wild Prediction 这边会提他，我自己也蛮意外的，因为那时候 MB 受伤之后大家都是看好 Paul Reed 嘛，就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Mo Bamba 居然拿到那个先发机会了。那虽然拿到了先发的就是出场，但是他的时间基本上还是没有超过20分钟，因为我觉得他的数据表现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限。你可能可以在几场比赛里面会看到他有一些不错的火锅或者是一些不错的篮板，但是真的除此之外他好像也没有其他可以帮助你的数据。但是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再多关注一下，因为毕竟会先发的话，我觉得费城会拿他先发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是想要试试看什么吧。所以我觉得某班吧再怎么样也是高顺位，那个当初选秀 Draftix 时候高顺位把他选进来的球员，所以这边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试试看。对啊，那这边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那个 Wild Prediction， 还有这是我们这周的 Let's Talk Fantasy。 那如果听完还不过瘾，也欢迎成为小鹿的 MVP 会员。如果人在台湾可以上啧啧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 VIP， 可以加入 VIP 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那个小鹿 VIP 盟啊，那还可以就是加入我们的那个 VIP 讨论区。那有很多其他的啊，我们像我们会有小鹿会录那个 VIP 会员特辑，我们在 Start Fantasy 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季前分析或者是 VIP 趋势放在那个 VIP 盟给 VIP 会员们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些 VIP 的一些专属的那个 perks。 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